以说比伽罗写番铁咒，杀入是引起。那么在这个解释这一段之前，先来把这个意思先说明啊。因为这个摩登切尼呀，就是名字叫做巴吉蒂。那么他在就在他这个门口啊，他远远地看到这个阿难尊者经过，而来到其家。因为他是次第其实经过其家，那么他呢一看到这个阿难尊者，因为他与阿难尊者有500岁这个夫妻的恩爱，那么他这个爱然的习气呢是没有断，所以他一见到啊就升起一种坦然之心来了。何况这个阿难尊者啊，他这个端正庄严，眉目清秀，而且呢具有这个32种的相。那么这个摩登切尼呢，他情不自禁的呀，这个隐喻子呢就吃胜，所以他就要求他这个母亲，就是我愿意打这个阿难而为我的夫婿。那么他的母亲就告诉他讲，说是阿难尊者已经随父出家，就是不可以打这种妄想，他已经离开这个余孽。那么他这个女儿呢，他这个疑心呀是很是吃胜，不能够先行。所以他说，他就同他母亲讲，如果我达不到的话，那么我都不生了，要舍生。那么他的母亲呢就不得已，所以用这个说翻伽罗写翻天咒啊，咒这一条毛巾，将这个毛巾呢就敷在这个饮食之上，就让这个巴吉蒂啊送给这个阿难尊者。那么阿难尊者按照这次第其实接到有人送食于他，那么当然他就把它接受下来了。可是接受下来之后啊，他这个血咒的力量，那么阿难尊者他心中就恍恍惚惚，就迷迷糊糊，就自己啊失去了自己的自主，那么不知不觉的啊就随这个八吉地而来到他这个饮食之中。所以那个下面才讲杀入这个饮席啊。那么这个索毗伽罗写梵天咒啊，这个索毗伽罗是什么意思呢？这索毗伽罗，是梵语，翻到我国来叫做这个黄发，一名叫做金头，因为这一种外道呢，他的头发是黄色的，就如同那个金色一样，所以叫做金头。那么这是苦恨外道之一。那么他自己啊，自称他这种这个幻术之咒呢，是由过去这个大梵提啊所传授于他。那么他呢就在传授给这个摩登切，所以摩登切呢才有这种的咒术。那么今天摩登切呢为了他的女儿，是运用这种的咒术啊来咒这个阿难入于他这个饮食之中，所以叫做索毗伽罗写梵天咒。杀入饮食，杀就是运用这个咒力，那么就是说明这个八吉地运用这个咒力，将阿难尊者就把它引在他自己这个饮食之中。那么在这来到饮食之中，而且呢将他杀在饮食之中，杀在这个饮食呢，就是他饮食之中的床戏，就是那个床铺，就是杀入是饮食。因公物母将会解体，那么因公物母呢，就说明这个八吉地，就是摩登切的女儿，她运用她这个身手，就逼近阿难尊者的身体，因为她这个隐喻持胜，所以呢，她运用她这个手啊，来这个物阿难尊者的体，也是摸触阿难尊者的体。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呢，他心中啊是明明了知。但是自己的理呢不能自由，也就如同愚痴人，也如同那个罪酒醉之人，任由这个摩登切尼他所作所为，自己也没有这种力量而来抵抗，所以说啊叫做将坏戒体。这个将坏就是将要坏而还没有毁坏，所以叫做将坏戒体。那么在这个我一大师这个注上有解释这个将坏见体呢，因为我们大概说一说啊， 实际说也不多，大概再说一说啊。什么叫做见体呢？那么这个见体是指的比丘见的见体，或者也是指的大乘所说的见体。其实这个因界呢，比丘界也有，菩萨界也有，甚至沙弥界也有，这都是这一条的因界啊。所谓比丘界的见体呢，就我们自己登坛祈求实施，以我们这个丙八识结摩所达到的这个五浊的见体。这五浊见体呢，就是妙三五漏的十法。什么叫做妙三五漏的十法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十法界的有情无情，这都是我们的妙三界法，不是哪一法是哪一法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未受界以前，这个十法界的已证二报，我们独有能够起道起杀起淫之心。假设我们受了戒之后呢，在这个十法界的已证二报之上，那么就停止要抓一切恶，那么要升起抓一切善。所以这个十法界的这个善法呢，都是我们的戒体，叫做五漏的十法。那么为什么要叫做五浊戒体呢？因为这个浊戒体我们登坛受戒已经受完，那么受戒一比，这个浊戒体已经没有了，从第二念一起，这个五浊戒体才达到。那么一浊之后呀，更不需要再浊，所以叫做这个五浊戒体。那么我们达到这个五浊戒体之后，在这个或者比丘或者菩萨十众之中，犯了其中任何的一条，那么都失去了这个戒体。那么现在这个摩登伽利他引供物母，这说明这个摩登伽利将要破坏阿难尊者的戒体，而绝不是阿难尊者自己呀破坏自己的戒体。那么在这个尤其在摩登伽利中啊，在这个藏经之中有一种经叫做摩登伽利，摩登伽利经。那么在那里边呢，阿难尊者呀还起了这么个念头，这是如来大慈宁不救我呢，这样子因为他有这种念，所以才感佛而来这个说咒护持。那么在此冷夜经呢，也就说明阿难尊者他这个心中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叫心清净故尚未这个冷力，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破戒。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律跌之中，在这个庇荫之下，那么三世不受落呢，一样也不会犯戒的。所以说这个因果无魔是将坏戒体，但是还没有这个破坏戒体。那么藕益大师也就说明，那么阿难尊者误堕的因时呀，绝不是因为自己起始，只是他的过处呢问法而不关心，所以对于自己这个道理啊没有那个成就。那么四多淫语呢，四多淫时呢，只是发起这个冷艳大教。那么这也就正是说明呀，一切众生呢都是以淫欲呀而证性命，所以在这个比丘界，在这个淫界为第一。假使这个淫心不除呢，永远不能超出生死。所以想那么想要了生脱死的话，那就需要从这个闻思修的三慧能够断除这个生死之语，拔除烦恼之本，那么这样的才可以了生脱死。所以这个淫界呢最为管中，在比丘界中，因为比丘界呢它是在今生之中就了生脱死，所以它这个淫界在第一。那么菩萨界之中呢，它是以嫉妒众生而为理由，所以他这个杀戒在第一啊，这不同的地方。那么今天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好了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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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执彼引述说讲。 在彼学轨，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阅闻法要。那么这个是属于丙二，这个神咒护舍。这个神咒护舍呢，就是佛顶放光学说楞严神咒，所以赐这个文殊菩萨呢，往我等前讲而护持额呢。那么舍呢，也就舍弃额呢，就没等前归来复说。那么这一科又分为三科，第一大悲劫我很不忘念，二放光说咒表示密因，三文殊往咒破邪归正。那么在这三个之中，它是属于第一科，大悲劫我很不忘念。这个大悲就是指佛的这个大慈悲心，劫我呢，就是说他能够照己，照这个万物之己，恒不忘念，就是说常常的舍受一切众生，而不遗忘，而不失念，所以叫做这个大悲劫己恒不忘念。也就说明这个应即死教的意义啊，死护。那么这也是正式说明佛陀呢，这个劫己常常呀有这个救苦救难，而不这个救度众生而不失死这种的意思，叫做恒不忘念。如来执彼饮食所假在彼邪轨。那么这三句话呢，这正是说明这个佛陀呢，他这个心念之中啊是了了而止，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阿难尊者，已经找到摩登千里之难。如来，就正是说明这个释迦如来，这是十号之一。止，那么就说明释迦如来他心中呢是了了分明。因为如来他是随意心通，那么他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称之为如来知。彼呢就是彼阿难尊者受摩登千里之困，所以叫做彼。因数，这个因数两个字呢，就是说这个摩登千用这个邪反天咒，那么使令他这个女是八极地呢，倒引额呢是来抓这个不正当这个淫欲之事，所以叫做淫术。这个术呢就是指的那个邪咒，淫呢就是指的这个摩登千里引到额呢准者抓这个不正当之事，所以哈起来就叫做淫术。这个说假两个字呢，这个音上面这个数就是咒数，这是能假。那么说假的呢，就是阿难尊者，他假以这个阿难尊者之身，这个身形之上呀，而不得自在，所以叫做音数说假。也就是这个摩登千里，就这个因公误摩，使令这个阿难尊者呀，将要破坏戒体这个时候。在彼学轨，这个在彼呢，这正是说明这个释迦如来以及这个大小二乘这个圣众，那么切到这个十罗法城去应供去，
那么这个因功完了之后啊，叫做斋比。学归呢，就是说本来平时服用功，服了因功之后，多数要一人说法。那么这一次呢就不同，学归就学转，是用完斋之后啊，因完功之后啊，学马上就是火速的归还了体外精神，所以叫做斋比学归。那么这也是就是说因功之后啊，是积极的要赶回这个起坏景色的。那么这一种情形有所不同，所以以下这个国王，就指这个博士利王，以及这个国王部下的这个大臣，并且城中还有很多的长者以及这个很多的居士俱来随佛，那么他们俱都啊跟随佛而来，来到这个起坏景色，是越闻法要。越就是违越，为什么违越嘛，是听闻佛所说的这个最为殊胜的法要啊。那么这一段文正是说明呀，这个长者居士们也都随佛而回归于景色。那么这种其中的意义呢，也就是说正式说明呀，这个阿难尊者的心中，这前文是这个想要这个心中清净，那么目的呢就是有这个起念，说我佛大慈宁不救我，有这种念头感于佛，因此佛呢所以才斋比学归，所以是赶快要回到这个起坏景色去。那么佛呢也是本来佛呀是寥寥而止，可是也需要阿难尊者呢生起念，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种感应道教，有所感那么才有所应。而且平时呢佛应供之后必定要说法，那么这一次呢而没有以大国王大臣的说法马上回归景色，因此这些个国王大臣举事呢也就了解到啊，是必定有事，如果没有事的话佛不会这样，因为平时呢多数都要说法的，那么今天不说法马上回归景色必定是有事。那么他们就想到佛没有其他的事，那么回去就是要马上说法，因此他们就既然了解佛是马上说法，所以也就跟随佛呀来回到这个起坏景色。那么他们来到起坏景色的目的没有其他的，就是想要这个听佛也说本身的说之法。那么这其中呢也就暗暗的呀有这个大吉的众生，这个大根基的众生呢，他们这个心已经动了，既然他们的心动，所以佛那么就是想有这个说大法的这种机会，也就是有这种必要。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它有着含的这种意义。不过在这个藕益大师啊他解释这一段文，就是这一个直指如来直比，这一个直指呢很关重要。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也讲直指一致是众妙之门，所以这一个侄子呢应该把它是大概的来说一说啊，这个老一大师这个解释这个文上边就有。所以说侄就是如来侄比这个侄子一字，那么这就是释迦如来啊在这个常寂光之中是寂而常照，所以能够在这个一切时一切处而不失念，而不会忘记啊这个所应之己。假使在这个经藏里边呢有这个摩登切经，是由阿难尊者转念，他心中升起这种念头的，因为他走到摩登切里这种的困难，他就想我佛大慈是宁不救我，所以这样子呀才感动于佛。 那么在这个现在这部楞严经中呢，那么没有这样的字眼，也没有这样的句道，也就直接的说明呀，佛是寥寥常知，并不需要等待阿难尊者转念，那么然后才知的。不过呢，在这个在感应道教这一方面呢，也需要有这个机而转念，那么方才成为这个感应，那么这也是必须之事。那么这也就说明啊，这个楞严法会的大众啊，那么这个机缘呢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有这个大根基的众生，那么有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悟度饮食的法起，所以这个楞严大教那么可以升起了，这是在冥冥之中呀有这种这个感应。那么也就佛能够知道啊，由这一次起而说这个楞严大教呢，乃至近未来际所有这个众生呢，都可以有了这种大度的这种引言。那么这所以这个执笔这一个执子啊，那么这的确是这个我佛世尊这个大愿净智这个造万物之基这种之体。所以在这个本经之中讲啊，是这个很上见位一的自己尚且能够知他的这个穷头之尾究竟有几点，那么何况阿难转念而不能是彻底的照料。那么也就说明此知子在就是此楞严经中所讲的知见五见实际涅槃这个知子，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大福顶礼这个，这就是知之一致的，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啊，这个阿难尊者这个泯灭了这一念的心性，所以才悟脱这个摩登千里之饮食。那么释迦如来证得了这个寥寥常知这一念的心性，所以说这个神咒啊，而来护持阿难去。所以说维持一个知字啊，它是重要之门。那么知就是心之体，智就是心之用，那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心的作用，那么知之一智呢正是心之体。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呢，就是讲的这个地方。那么这是大概啊，把这个意义嘛，这个说一说他啊，了解。其实这个侄子呢，他这个意义是很深的。一是世尊顶放八宝，无畏光明，广众出生千劫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学说神咒。那么这一个是属于这个第二。这放光说咒表示密也，这个放光也就说明佛有这个如即顶相之中啊，所放出这个八宝五味光明，借这个化佛而来学说这个神咒。那么这是有所表，这表示什么呢？凡是佛这个放光呀等等的情形，都是有所表法。那么这是表什么法呢？就表示这个如来的密也，也就是表示一切众生啊，圆融三谛之理，这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叫做表示密也。以始世尊，那么这个以始，这个以者是在呀，就正在这个时候，所以就叫做以始。什么时候呢？是佛陀正当果欲怀以起坏景色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阿难尊者呢，正在被摩登千里所困的时候，所以叫做疑时。世尊就是说，世出世界之所不准，或者是叫做九界不准，是顶放八宝五味光明。这个顶呢，正是指的这个五界顶相。佛陀 有这个五戒顶相之中啊，放出来又是有八种这个宝石的这一种光明，而且这一种光明呢，称之为五味，就是无所不味，叫做五味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呢，正是表以智慧，就表达佛这个根本的智。那么在这个八宝五味光中，这个八宝两个字呢，就是表示这个罗干罗毅大师的意思，是表示这个八戒。这个八戒，也就是说，在每一法界之中呢，就具有十法界。那么十界之中互聚呢，就称之为八法界了。所以表示这个八戒的意义。五味就是无所不味。那么在这个八法界之中，有一种安乐自在之性，所以叫做五味。这个光明呢，正是表达如来和甚至一切众生他这个根本的真实智慧，所以这个光明呢，就是表达智慧之意。而且这个佛从这个如界顶相而放的光明，这是表达什么呢？正是表达这个穷体取用。因为佛他是这个本体，而升起放出这个八宝五味光明的，就穷这个体啊，而升起这种功能的作用。那么这个那么他所放出光明叫做是八宝五味的光明，这正是学法。那么这个离体之中呢，记住叫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叫做这个八宝。那么五味两个字呢，也可以说是无解不摧，没有任何一种解力而不能把它摧毁，没有任何一种恶法而不能够破除，所以叫做这个五味。那么这个五味毕竟是指的什么呢？这是如来的根本智，所以叫做八宝是五味光明。广种出生且也宝莲，有佛化身结家附作学说神咒。这个广种是什么呢？正是说明这个八宝五味光明之中出生。那么在这个八宝五味光明之中啊，那么出生了，生出来一朵这个具足一千个叶的这个大宝莲花，所以叫做出生前也宝莲。那么在这个大宝莲花之上，有一位这个化佛，就是有释迦世尊所化之佛。那么在这个以这个化身之佛呢，就在这个大宝莲花之上呢，是结跏趺坐。这个结呢，是脚结，跏趺是用这个把我们这个腿的盘双脚的跏趺坐。因为这个把这个双脚而叠起来呢，这种做法呢是极其稳固啊、嗯，所以佛呀，都是用这个结跏趺坐的。那么在这个结跏趺坐之后呢，学说神咒。那么学就是化佛呀，他这个金口亲自学说这个楞严的秘密神咒。那么那么在这一段文呢，这就说明这个解记经的人呀，他所叙述这个当时这个法会中这种情形，这种的情况啊、嗯，这是解记经讲的叙述。那么这一种也是有所表。那么按这个罗毅大师的意思啊，就好像千叶宝莲，这个千叶宝莲是表达什么呢？是表什么法呢？ 也就表示啊，一切众生在他这个一念之中啊，就具足这个切如之法。切如是什么呢？因为切别呢是这个八戒，那么在八戒之中，每一戒呢都有这个切如，是哪切如呢？就我们以前所讲过的，这如是相，如是相，如相性体力转，隐约果报，本末究竟等。那么在每一戒之中都具着这十如，八戒之中呢就具着这个切如了。假设把它加以分析呢，也就这个五蕴十法有一切，假面众生有一切，以报国土有一切，所以称之为这个三切的性相。性就是这个说明这个理据，相是说明这个事照。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界，这个一念之间呢，都具着这个三切性相，八戒切如。那么这个切报切一宝莲呢，正是表达这个一念之间，一切众生一念之间呢，都具着这个切如之法。那么又者呢，在这个如即顶相，这个如即顶相是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一切诸佛呀，他这个结果之位，他已经都是结果啊。凡是成佛以后呢，都一定有这个如即顶相。既然说明如即顶相，那就是自己的佛果。那么有这个如即顶相，出生这个莲花，切一宝莲。那么这是表达什么呢？是表达这个诸佛在因地之中啊，有这个实相的妙因。有这个，因为这个实相的妙因，所以才能够感到诸佛的结果。那么现今这个切叶宝莲华穷佛的如即顶相而出，这正是表明了这个真正这个因心而不离这个究竟的果觉。然而这个画佛也画了一段，这个画佛坐在这个切叶宝莲华之上，那么这正是表示呀，究竟啊，果觉之佛啊，之佛位啊，那么也完全不离这个真正隐形之中之所晓，就是实相这个妙隐。那么这是正是表达呢，不但是表示一切诸佛，甚至也表达一切众生，都是属于这个隐该果和果车隐语，也正是表示这个我们一切众生皆由这个如来藏妙等如性将来是一定可以成佛。那么诸佛是由此而成，一切众生的是依佛如是，所以正是表示这个如来密因，也就是三等密藏，也就是表示这个如来藏妙等如性的意义。因为佛将要这个解说，或者是以阿难这个解说下边这个四可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等如性这种道理，所以在这个地方先来把它表达出来，把这个意义先表达，然后呢才正式的学说以下的文。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表法，表达这种这个道理。是文殊师利讲咒往护，恶咒消灭，提讲恶难即莫等起，归来复说。这是属于这个第三一课。文殊往救破邪归正，这个文殊就是扶持文殊菩萨、师利菩萨，往救来就前往摩登伽耶之角而救护阿难，那么并且呢是破除他的邪咒，那么杀归这个摩登伽耶之理呢也归头于正觉，所以叫做文殊往救破邪归正。是文殊师利讲咒往护，恶咒消灭。那么这三句话呀，也正是说明这个佛要是说咒这个救护恶难的这一种情形啊，这一种这个态度啊。那么这个赐本来是属于这个赐命，也就好像呀，我 有就是等于一种命令的事啊，命令的事啊，或者叫做敕，也就是叫做敕命。那么在这个在高位的人，那么赐以下的人呢，所以就叫做敕。你好像那个国王啊，那么下了这个一道命令，那么这就叫做敕命。也不管是国王也好，法王也好，凡是上对以下呢，都称之为敕。那么这个敕呢，正是这个大圣佛陀这个圣旨，所以叫做敕旨。文殊师利，那么这个佛是属于能赐之人，那么所赐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文殊师利了。那么文殊师利在这个表法之中呢，它是表达这个佛的根本智，也是表达一切众生的根本智，它是属于这个平时常讲叫做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啊。那么为什么佛一定要赐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前去是救脱救护阿难呢？因为也就是说明啊，阿难尊者现在在这个摩登伽伽之中啊，在这个饮食之中啊，比这个饮食所迷所困。那么阿难尊者呢，就如同一个愚痴之人，就如同一个酒醉之人，心虽明了，力不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必须要有这个大智慧之人呢，那么才可以啊救这个大愚痴之人。因此啊，佛特别赐命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前去救护，而不赐命其他的。那么也有其他这个著述说来讲，那么佛唯独赐这个文殊菩萨呢，也就表达这个在末法之中这个未来的一切众生呢，必定要依靠这个三宝，就佛法上的三宝，方能够这个注意这个世界。所以在末法之中呢，佛法虽然是实证，但是呢要有这个圣来传承。所以在末法之中呢，就以圣宝而为主。那么佛法好像是必须以圣宝来弘扬，所以佛特别赐这个文殊呢，也就是佛是为佛宝。那么所指的神咒的这个法宝，文殊师利菩萨真是一神宝，表示在这个末法之中啊，一定要在这个，在这个以这个三宝之中，要说又要以这个神宝，那么才能够使令这个佛法救度一世。那么也有这样的解释法啊。江州往户，阿州是消灭。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讲这个讲字呢，也就是说一同这个三业。怎么叫做一同三业呢？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听到这个话佛说就之后，那么他这个口中呢也这个持这个楞严神咒，那么一中呢还要着这个观想，神业呢就前往，所以叫做讲咒。因此这个凡事在这个密布之中啊，都是叫做响应。响应法呢，这就叫神口意三业响应。所以口诵咒意作观，那么神呢就是或者是加附着，或者是切往。所以这个讲咒往后来是弘以这个神口意的三业。往后也就往到摩登伽利之讲，所以那么在救护这个阿难尊者，阿咒消灭。那么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刚刚一到这个摩登伽利之讲，那么这个楞严神咒这个功能，它这个力量，那么就彼此这个那么摩登伽利那么所说这个邪犯天咒呢，是随即啊就消灭，而不能够发起这个功能作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呀就如梦啊方醒，也就是那个如同酒醉之人呢，这个酒气已经过去了，那么他刚刚醒来，虽然是刚刚醒来，可是这个身体呢这好像呢比较软弱，是力不自由，还是不能够没有一切的那一种这个 自由自在。所以下边呢就说明这个体将如呢就没等其归来复说。这个体呢就是一种提携的意思，就是好像扶持 我来扶助你。那么这是说明什么意思呢？就刚才所讲，因为如来尊者如梦初醒，如解问、刚刚是这个这个酒气刚刚一过啊，那么所以需要这个文殊菩萨来帮助他扶持他。讲这个讲呢就讲却，这个讲力，那么讲却这个摩登伽理呢同这个阿难尊者一共过一环，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奇幻景色中来，说明这个这个我，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毕竟呀，这个邪不能胜正。为什么呢？这个楞严神咒，那么由文殊菩萨刚刚一指，那么他马上呀，这个就如同那个，就如同那个日头一出来呀，这个一切黑暗都没有了，就如同用那个糖水呀搅那个冰块，完全马上就消灭了。所以说、这个恶咒消灭。是提将恶难即摩登伽归来佛主，一通啊是归还奇幻景色来接佛。那么在这个这一段之中呢，这个如意大师啊，他这一段这个著述之中啊，这个意义啊是特别很好。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的意义及这个及他这个注解这一段文的意义啊。也要说一说啊，其他的这个注解我们就不讲。那么这一段注解呢，因为特别重要，那么关乎于我们自己这个理论方面，所以也把它寥寥的来说一说啊。就下边看下边这一段的注解的文。复五会神咒，即是密觉如来藏性，藏性威力不可思议。何许更其文殊呢？这一段这就是说明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五会神咒，就是说我们平时早上呀、所念的那个楞严神咒，它一共有五会。那么这个五会的楞严神咒，它就是秘密学习这个我们每一个众生这个如来藏妙正如性。那么如来藏妙正如性，它这个功能威力啊是不可以思议。为什么还要假借这个文殊菩萨呢？那么又见这个文殊菩萨，他既然是表示表法方面，那么他表达众生这个根本的真实智慧，那么有了这种根本真实这个智慧的光明，可以说任何障碍也障碍不到他，那么能够破除一切的恶法。那么还哪需要将将这个楞严神咒由文殊菩萨持楞严神咒而去才能够破除呢？所以在其中这个意义呢，它有这个那么这种道理呢，它有所表达。那么究竟表达是什么道理呢？那么下面这个表达这个道理啊，就把它说出来。因为这个这个如来的密印，也就说明这个楞严这个秘密的神咒。那么这正是一切众生这个如来藏妙正如性呢。那么这个也就是等于阿难尊者的以及摩登伽尼的，那么他们的这个如来藏妙正如性一样。那么此如来藏妙正如性，正是一切众生这个正印之理性。也就是说心性之体，这如来藏妙正如性呢，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是表达这个根本的微妙的智慧。既然文殊菩萨表达这个微妙根本的智慧，那么这个根本智呢，也就是阿难尊者以及摩登伽尼的这种了应慧性之果。那么佛所说的这个五会这个神咒秘密的章句，也就是阿难尊者以及摩登伽尼他这个野隐的善信。那么这也就正是说明 那么每一个众生呢，他独有他这个正因理性，独有他这个了因慧心，独有他这个眼眼的善性。那么一次三圣呢，是成佛的指引，所以正果呢，就成为三圣的照。这正是表达这一种的道理。那么有这一种道理，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所以，那么文殊菩萨持咒前往呢，使令这个恶咒能够消灭，这个意义呢，是就这一次。恶咒就是摩登前所所说的那这个大梵天这个邪恶之咒，那么此咒呢，也是这个可以这个全体的法界，所谓这个以我一念心，全体为法界，即法界全体呢，也就是完全是都是我这一念心。所以这个既然持恶咒就是这个全体的法界，所以能持之人就是摩登伽，那么这就是他的了因。那么他所持的这个恶咒呢，就是他这个业因。所以现在本师释迦牟尼佛以这个乘性的这个如来藏所起这个真正的这个正因、业因、了因，所以被迫这个摩登伽，他这个所迷惑的虚妄而起的这个恶的业因、了因。所以这样的叫做这个能够使他这个恶咒。